南无大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舍，南无大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舍，南无大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舍。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字觉者，尊敬的长老，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了自从上座部佛教自从立藏的传承传到了斯里兰卡，后来又经过了2300年的发展，那由斯里兰卡体系的上座部佛教一系，就后来传到了泰国，又传到了缅甸，然后呢，又在斯里兰卡的僧团的传承中断，佛教衰落了之后，又从泰国和缅甸重新再返传，再续僧种，于是呢，佛教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斯里兰卡又重新归为一个整体，一个大的体系。那今天我们就将来讲佛教在未来的发展。当然呢，我们所讲的还是与律有关的。那有一次，佛陀住在杰达林及孤独园的时候，据说我们哈嘎萨巴来到了世尊之处，来到之后，顶礼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马哈嘎萨巴，据说马哈嘎萨巴，就这样问世尊说：“尊者，是何因何缘？以前很少学处，却有很多比丘确立正知。尊者，又是何因何缘？现在有很多学处，却很少比丘确立正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在以前世尊刚刚成佛、刚刚成正自觉、刚弘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学处，还没有制定什么戒律，但是却很多的比丘证得了阿拉汉果，证得了圣道圣果，确立正知就是，助力于阿拉汉的道果。到了佛陀觉悟20年之后，就开始因为有苏迪那噶兰达布达犯的淫欲法，那个时候开始就制定了巴拉基卡学处，后来就不断的随着僧团的庞大，佛陀也制定学处，制定的越来越多。而学处制定越来越多，反而能够确立正知，就能够证得阿拉汉道果的比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这么样？按照道理来说，越多学处，越多戒，应该越多人证悟才对，反而越多戒，越少人证悟。那佛陀就这样回答说：“嘎萨巴是这样的，有情堕落，正法隐没时，有很多学处，却很少比丘确立正知。嘎萨巴，只要相似正法还没有出现于世间，正法就不会隐没。嘎萨巴，自从相似正法出现于世间，正法才隐没。” 世尊回答是，由于友情的道德等等堕落，正法就慢慢的陨没。这样的话，有很多的学处，却很少的比丘能够证入圣阿拉汉道果。于是，佛陀又把话题就转到了佛教的未来。佛陀说：“噶萨巴，只要相似正法还没有出现，以世间正法就不会陨没。什么是相似正法呢？巴利叫做 Sattama Patthilobbhaga。Sattama 是正法，真正的法；Patthilobbhaga 是相似的，似是而非的，所以也可以翻译成相法，就是相像的法。”只要相法还没有出现于世间，正法就不会陨没。噶萨巴，犹如伪经还没有出现于世间，经就不会陨没。噶萨巴，自从伪经出现于世间，经才陨没。同样的，噶萨巴，只要相似正法还没有出现于世间，正法就不会陨没。噶萨巴，自从相似正法出现于世间，正法才陨没。相似正法有在译注里面提到了，有叫做 Adigama Sattama Patthilobbhaga Pali Adi Sattama Patthilobbhaga 证悟的正法，以及相似的证悟正法，以及相似的教理正法。什么是相似的证悟正法呢？这是指修行的方法一直都修得很对，也拥有了定力，然后呢，也培养了观智，而且这些观智都是依照正确的方法一直修。在修到生灭随观智的阶段，将会出现十种观智样，例如光明啊、智啊、喜呀、现起啊、策力啊、那舍啊、乐啊等。那禅修者在这个时候就拈着以。由以观智而升起的十种观智染，这他以为已经到达了圣道圣果，但是其实是还没有到达。这个称为相似的证悟的正法，也就是是假的，很相像啊，还没有证悟，他已经认为证悟了。那什么是相似的教理的正法呢？在译注里面就说到，只要还没有收录到三字结集的，后来那些流传出来的，跟佛陀佛语就佛陀所说的那些相违背的，这些就称为相似的教理正法。在译注里面就举出了很多有叫做秘密律啊，秘密维三达拉还有。那个止慢吼啊，护国吼还有那智解藏啊等等，这些是没有被三次结集收录，但后来又流传出来的那些经典，就称为相似的正法。佛陀接着说：“Gassapa 并非地界能令正法陨没。”并非水界能令正法陨没，并非火界能令正法陨没，并非风界能令正法陨没，而只有在这里出现了愚人，他们才使此正法陨没。噶萨巴犹如船只因超载而沉没，噶萨巴正法的陨没并非如此。这里讲到的正法。并不会因为地水火风这些外在的因素而消失、而陨没，而只有在这里出现了愚人。什么是这里出现的愚人呢？佛陀他的意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我的教法当中出现了犹如像在桶里面生长出来而还，这还吃同本身腐蚀同本身的同垢一样、同锈一样的这样的愚人啊， 这样的空头人，也就是说，在佛教里面所出现的那些人，才能够让佛陀的正法消失陨没。犹如船只因超载而沉没，但是正法的陨没并非如此。意思是指，船只如果是因为载了很多的货物会沉没，但是正法不是这么样。只要正法装满了教理正法等，那他就不会欠缺有修行正法和证悟正法，他就不会沉没。只要教理的正法消失了，修行的正法就消失；修行的正法消失了，那证悟的正法就消失。噶萨巴，由此五种退堕法导致正法混乱陨没，哪五种呢？在此，噶萨巴，比丘、比丘尼、进士男，进士你不尊重、不顺从导师而住，不尊重、不顺从法而住，不尊重、不顺从僧而住，不尊重、不顺从学而住，不尊重、不顺从定而住。噶萨巴，乃此五种退堕法导致正法混乱陨没。佛陀在这里就提到了有五种能够让正法导致混乱跟陨没的，就是比丘、比丘尼，这两种出家众，进士男、进士女，就是男的居士跟女的居士，不尊重、不顺从导师，这里是指佛陀，不尊重佛陀，不顺从、不依照佛陀的教导，不尊重、不顺从法而住，不尊重、不顺从僧而住，也就是对佛法僧三宝不尊重，不依照佛法僧三宝的教导去做，不顺从，而不尊重、不顺从学而住。这里的学，有人理解为是戒律但是在译注里面，他也讲到是指戒定慧三学。为什么称为不尊重学而住呢？因为不致力于圆满戒定慧三学，称为不尊重学。不尊重、不顺从定而住，什么称为不尊重定呢？不让四种色界禅那和四种无色定这八种定升起，而或者不为获得达到这八种定而付出努力，就称为不尊重定而住。噶萨巴，乃此五种退堕法导致正法混乱陨没。那在这里呢，佛陀为什么不特别提出慧呢？知道吗？会，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小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容易又给人误解。所以佛陀在这里讲到了学和定，特别是对学尊重戒律等等，还有呢尊重定。如果一个人不尊重定认为说修定会什么让人狂乱现在这个时代不能修定，这些都是不尊重定，而这种说法就会导致正法混乱陨没。接着佛陀又用反方面又说，噶萨巴，由此五种法导致正法伫立不混乱不陨没，哪五种呢？在此，噶萨巴，比丘、比丘尼、尽是男、尽是女，尊重顺从导师而住，尊重顺从法而住，尊重顺从僧而住，尊重顺从学而住，尊重顺从定而住。噶萨巴，乃此五种法导致正法伫立不混乱陨没。那佛陀在这里就讲到了，正法陨没的原因。而在增支部里面也又讲到，在第一集里面就讲到了，如果有些人他把法说成解释为非法，把律解释为非律，把非法解释为法，把非律解释为律， 把佛陀所行解释为非佛陀所行，把佛陀所说解释成非佛陀所说，把佛陀所智解释成非佛陀所智，把非佛陀所说的解释成佛陀所说的，把非佛陀所智的解释成佛陀所智的，把非佛陀所行的解释成佛陀所行的，还有呢，就把轻的罪解释成重的罪，把重的罪解释成轻的罪，把犯的解释成不犯，把不犯的解释成犯，这些都能够让正法走向混乱，导致陨没。那在这一篇经文的译注里面就，又解释了佛教，在未来，在过去和未来，或者说佛教的5000年。首先，在自从我们的佛陀般涅槃之后，有10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出家或者说禅修，他能够得达无碍解，也就是在佛陀般涅槃之后的1000年之内，只要能够精进的禅修，那个时候就还有可能证得四种无碍解，就是连同阿拉汉、道果智在内的四种无碍解。这1000年过去了之后呢，就不能够再得到无碍解了，四无碍解啊。然后呢，就可以接着的1000年可以证得六通。六通也是1000年啊。经过了这1000年，连六通也不能得了之后呢，就能够得达三明，三明也就是宿住随念明，有情死生明跟漏尽明，那这三种都是可以得达证得阿拉汉道果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证得阿拉汉道果的一定在1000年之内就可以证得无碍解，在后接之的1000年都能够得到六通，后来的第三个1000年就可以证得三明，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有这样的可能，在这个时代就在那个时代是有可能的。这里所讲到的无碍解、六通跟三明呢，它一切都必须得是针对于得禅那的人说的啊。如果对于没有禅那的人来说，他就没有份啊，就没有不可能有无碍解，也不可能有六通，不可能有三明。过了3000年，那个时候如果是很精进的禅修，就能够证得纯观的阿拉汉，或者说漏尽的阿拉汉，然后还有在有学，就是如果连三门也不能够得到，那个时候还能够获得不来果，就三果不来，恶果一来，出果入流，还是可以。那过了这个时代了之后呢，连入流果都不能够获得了，那接着慢慢的三藏就开始消失了，三藏消失，佛教就消失了。那三藏是怎么样消失的呢？我们在这里就来讲一讲。之前一共是指有5000年啊，有5000年是说佛教以教理为根本，没有教理就不存在证悟等。教理消失，所以修行消失；修行消失，所以证悟消失。因为我们就知道，正法有三种正法，一种是巴利亚蒂萨坦玛，巴利亚蒂是指圣典的教理的正法；第二种呢是巴蒂巴蒂萨坦玛，是修行的、行道的、实修的、禅修的、实践的正法。第三种呢是巴蒂维塔萨坦玛，是证悟的，是巴蒂维塔，是证悟的、通达的、得达的，也就是证得圣道圣果的证法，有这三种。那这三种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教理是修行的基础， 修行是证悟的基础，如此修行只以教理为标准。其中证悟和修行也有也没有啊，就有时有有时没有。因为在某有一个时期啊，这个时期应该是指佛陀在世的时期，那个时候甚至可以伸出指头指出啊，这一个比丘是凡夫啊，那个比丘是凡夫啊，也就是凡夫比丘是屈指可数的。在兰卡岛有某一个时期也没有凡夫的比丘。实践修行只有时很多，有时很少。所以说证悟跟修行有时有有时没有。但是佛教的助力只是以教理为标准。是指在听闻的三藏即能够完成就能够完成修行和证悟。就如我们的菩萨在阿拉勒跟前升起了五神通和七种定后，问非想非非想定的变作，他说我不知道，也就是当我们的悉达多菩萨在刚出家之后就亲近的阿拉勒伽玛拉他这一个修定的苦行僧，在他的座下成就了七种定，成就了五神通跟七种定，也就是到了无所有处定，然后他就问非想非非想住定，结果他却不知道，他的老师不知道，然后他就去到了乌达哥喇嘛乌达那里跟前，在问非想非非想定的变作，然后他的老师一说，在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菩萨就已经成就了非想非非想住定，所以这他很快。同样的，有智慧的比丘在听了教理之后即能够完成修行和证悟。所以说教理助力故佛法助力，就正如大湖的堤坝很坚固，就不能够说这一个湖就不能够储存水，不能够蓄水，有水就不能够说莲花不会开花，如此就像大湖一样坚固，大湖的坚固堤坝一样的三藏佛语，有了三藏佛语就不能够说没有像大湖的水一样实践修行的善男子们，就不能够说没有像大湖里面的莲花一样的入流圣旨啊，依来圣旨啊，不来圣旨阿拉汉圣旨等，这样就能够肯定教理是标准，就是三藏圣典教理是衡量修行和衡量证悟的标准。那教理消失，所以佛陀的教法也消失。这里的教理是指三藏佛语，包括了译注的圣典。只要他们还存在，就不能，只要他们还存在，就可以说教理是完整的。现在过了很久很久以后那到了叫嘎利尤嘎王统治的时期，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非法的时期。由于这些做王的非法，所以他们的大臣也行非法，然后国家的人民都行非法，由于行非法，所以天不适时的下雨，从此呢庄稼不能够丰收生产力也是受到影响。因为欠收故，所以资具的施主们也不能够供养比丘僧团资具。比丘们因为资具贫乏而不能够侍起弟子，过此之后教理消亡，他们就不能够再记忆他们的义理，只能够背诵经典，也就是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呢，就只能够背经典，但是还不知道他们的意思。过此时之后呢，连整部圣典都不能够再背诵了。最初是从论藏开始消失的，消失是从最后开始消失的。首先是玛哈巴嘎拉那，小时玛哈巴嘎拉那又称为巴塔那，是讲24元的巴塔那论消失，然后消失的是亚玛嘎，是双论， 然后呢是卡达瓦杜，是论事，然后呢是布嘎拉巴尼亚蒂，是人师事，然后呢再是拉杜卡塔，就是是戒论，然后呢是维邦嘎，是分别，然后呢是塔玛桑卡尼，是法吉论。论藏消失了之后，经藏也是从最后那边开始消失。首先是增支部消失，其中首先是十一级，然后再到10级，然后最乃至到1级。如此，增支部消失后，相应部也是从最后开始消失。首先是大品玛哈瓦嘎消失，然后呢是六处品萨拉亚德那瓦嘎消失，然后呢是蕴品消失啊，堪达瓦嘎消失，然后呢是尼达那，是印尼达那瓦嘎因缘品消失，然后呢是萨嘎塔瓦嘎是有记品消失。等到相应部消失之后，中部也是开始从最后消失。中部就先从后50分消失，然后是中50分，然后是根本50分。这样。等到中部消失之后，长部也是从最后开始消失。首先是巴蒂格瓦嘎开始消失，然后是大品巴蒂格品消失，然后呢是大品消失，然后是戒蕴品消失。长部消失，也就是金藏等于消失了，只剩下律藏和本生啊，本生开始还有人能够忆持之。律藏是那些有残齿的人所忆持的、所诵持的，而那些想要获得供养的人，他就并不会关心经中之所说，所以他只是记得本生的故事。过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过去了，连本生贾达嘎也不能够忆持了，就是连贾达嘎、连本生的故事都已经不能够知道了。那他们首先就从 Visandala Jataka Visandala 本身开始消失，然后逆序再从到 Punaka Jataka，再到 Maha Narada Jataka，最后呢再到 Abanaka Jataka 消失。等到本身也消失，就只剩下律藏还存在了。那过了这个时候呢？律藏也是从最后开始消失。首先消失的是富随啊，巴利瓦拉，然后呢是篇章，就是堪那嘎，然后呢是比丘尼分别，然后是大分别。最后只剩下乌波萨他堪那嘎，就乌波萨他篇还存保存之。但这样教理还不算消失，乃至到人间还存在四句偈。就是有一首偈颂是有4句构成的，教理还不算消失，直到有信心尽信的国王在项背上放了1000斤镶金边的带子，说知道佛陀所说的4首偈子就可以拿走这1000斤。于是他们在城中鸣鼓巡行，也没有人拿走。他们认为说，只是说一次，巡行一次，可能有人听见，有人没听见。但是走了3次都没有人拿走，那这些王的死臣只能够把1000斤送回王宫，这样才叫做教理消失。也就是教理消失呢，它是指律藏最后消失。律藏最后消失，在译著里面也讲到了。整个律藏消失了之后呢，就只剩下两部巴蒂莫卡。但只要有巴蒂莫卡还存在，证明佛教还存在，还不能够消失。直到巴蒂莫卡也消失了，那么佛教才真正开始消失。佛教虽然消失了，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出家人还是有一些形状。就是一些出家人的形象还在，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佛教虽然消失了，但是呢，出家人还在，已经叫做形存实亡了。教理消失之后，只剩下形状，就形象的存在时期。因为佛教消失了之后呢，那个时候的出家人拿了衣钵，拿衣拿钵啊。 他的动作位移，往前看、往旁看都不庄重。他们就像尼甘达那些裸体外道拿着胡萝卜一样，把钵缠在弊端走之。这样的话，形象还不算消失。后来他们就把钵就挂在手上，或者就挂在弊端这样走。他们的袈裟也不染成适当的颜色，他们只是弄成灰白色，就是袈裟已经有黄色、红色，已经变成灰白色了，那这个时候呢，过后呢，连染色都不染了，只剩下割节，跟裁一些边而已，这些是如法的。过了之后呢，就连如法的割节也不做了，这两样不做，只剩下盐，行走的时候就像变形外道一样。过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叫什么意思的，袈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说袈裟就开始变小，那最后呢，他们的袈裟就变成是一块小布片，然后他们就可挂在脖子上啊，或者说挂在手里啊。那或者说他们套在头发上，就犹如世尊在中部的布施分别经里面讲到，他说阿难，未来的种姓们。袈裟挂脖子，破戒恶法，布施指定施给这样破戒恶法的僧团。阿难，我说对这样的僧团的布施功德也是无数无量啊。这里佛陀的意思讲的未来的种姓，这里种姓就是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比丘了，但是他们只有名字上还存置这样的名字，还叫做沙门，有沙门的种姓，但是没有沙门的实质。他们的袈裟就是挂在脖子上他们也破戒，也做各种各样的恶法行为。但是呢，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以供养僧团的名义来供养这些破戒恶法的僧团那么这样的僧团师也是功德，也是无数无量的。那过了这个时候呢，这些出家人也开始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像在家人一样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认为说袈裟已经是障碍了，我们要它干什么？于是就把袈裟这些布片就那么一小块很小的袈裟布，他们都把它扔掉了，那个时候就成为形象的消失。那所以呢，就当形象消失了之后。那可以说呢，佛陀那实质也没有了，连形象都没有了。那于是这个时候，佛陀的，就可以说我们 Gotama 佛陀的正法就完全的消失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定法，不管是任何的佛陀的教法，它最终都会走向，消失，走向陨没的。也正因为这么样，所以才会有。下一位很久远之后才会有下一位的佛陀。如果佛陀的教法是不会变、不会隐没，那么这个是不符合无常的规律的。法虽然是包括圣道、圣果、涅槃，特别是涅槃来说，我们不能够说是无常。但是佛陀教导的法有产生，就必然会有变质。会有变质，最后就会有消失。于是，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了只要三藏佛语存在，就不能够说佛教陨没。有三种助力，论藏陨没后还剩两藏助力，就是还有律藏和经藏，人不能够说陨没。两藏陨没后，只剩律藏助力时，仍然助力；即使篇章附随陨没，只剩两部分别，就是大分别和比丘尼分别。那个时候，佛陀的教法仍然是助力。大律陨没后，两本巴蒂木卡还存在，教法还不算陨没。直到两本巴蒂木卡陨没，那时教理正法才陨没。在他陨没时，教法就是佛陀的教法才称为陨没。教理陨没故，修行陨没；修行陨没故，证悟陨没。什么原因呢？此教理是修行的基础。 修行是证悟的基础，如此修行只以教理为标准。所以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比丘他们费尽心血把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生命来去背诵三藏，就是为了让佛陀的教法能够助力。哪怕没有人修行，哪怕没有圣旨，全部人都是凡夫，但是只要有人能够背三藏啊，或者说只要还有三藏存在，那么佛陀的教法就还存在。而佛陀的教法呢，它首先是从论藏开始消失的，论藏消失了之后，就从经藏消失，经藏消失了之后，就从律藏消失，律藏消失最后就剩下巴蒂摩卡。一旦巴蒂摩卡消失，就证明说佛陀教法也就没有了。同时呢，因为有了教理，有了三藏，那么修行才有所依。如果一个人抛弃了三藏，他的修行不是盲修瞎练啊，就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啊。或者说一个人连什么是正法，什么是佛陀教导的都不知道啊，他的修行只是一道听途说或者自以为的，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修行。如果是依照佛陀教导的圣典，也就是巴利亚蒂来修行，那么这样的修行才有可能证悟。所以说教理是修行的基础，修行是证悟的基础，没有教理修行肯定是错的，而没有修行证悟是不可能的。一正是如此，所以说教理修行只是以教理为标准。也就是说有两种标准，第一种呢，修行必须以教理为依据，没有的话那么他修的就不是佛陀的教导。另外呢，修行必须以教理为标准来衡量。如果说虽然是依照教理，但是呢他所到达的却跟教理的相违背，那这样的话修行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叫做修行只是以教理为标准。那所以呢三藏佛语特别是律已经消失了，那就意味着佛陀的教法完全的消失。那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当时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那些圣者们讲到的 Vinayo Nama Buddha Sasana Sayo Vinaya Dite Sasanang Ditang Hodi， 律为佛教之命脉，律助力时教乃助，也就是律是佛陀教法的命脉，唯有律助力，律存在的时候佛陀的教法才能存在。那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好理解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学好律，要持好律，这样的话才能够令我们佛陀的教法久住。我们能够很好的遵守佛陀教导的律，我们就能够让我们本身所做的所行的就是在让佛陀的教法助力。要知道律不只是听还要学，要知道律不只是学还要做。律它属于阿那德什那，威令教说经叫做波哈拉德什那，叫做通俗语的教说，论叫做巴拉玛塔德什那，叫做圣意的教说，就近的教说。如果一个人持戒的时候这个我想持那个我不想持，讨价还价，这样的话这个就变成说他没有遵照佛陀所对律的自律。因为律叫做威令教说，就是好像军令一样，不管你是愿不愿意你就必须遵守的。只要你是出家人，你就像一个军人一样，你要守好军纪。一个军纪不严明，没有军纪的军队，他是没有作战能力的。 同样的一个不持戒的僧团，他是不能够住持佛陀的教法的，或者说他的修行很成问题的，谈不上修行的。不管是从现在，不管是从未来，对于律来说都是很重要。律是一个出家人立身之本，律是让我们佛陀教法久住的命脉，所以作为出家人来说，我们一定要学好戒律，然后好好的去行持；作为在家人来说，也要好好的听闻戒律，然后呢，很好的护持僧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律是出家人要必学、必守的，而律是在家众须知的，唯有知道了才能够去护持好僧团，才能够对那些不如法的。那些僧人们进行如法的劝谏，进行如法的监督，对那些想持戒如法的僧众们，才能够如法的能够护持。这么样的话，那么作为在家人，作为居士来说，才是真正的护持，而不是说一味的叫供养叫做护持，而是能够保护好，出家众能够安心的修行，这才是叫护持。那好，我们今天讲佛陀教法的在未来的陨没衰亡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
道士慈悲开示。那个弟子想问一下，那个刚才导师讲那个，5000年后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个袈裟变小系在脖子上，现在才2600年，为什么弟子现在就能看见这种现象？
那个说的是整个佛教最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们人世间已经连想要看到穿佛制袈裟的都不行的，那个时候才有。现在都有存在，那证明说佛陀教法的衰相也出现了。其实呢，我们可以说佛陀教法的衰败呢，5000年是整体来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佛陀的正法。住持500年，这个都对，因为在印度里面，确实，佛陀的教法，那佛陀的正法是住持500年，500年之后开始产生了相法，这个也是没有错。然后呢，我们要说，现在在上座部佛教里面有没有衰相，也是有，好像在缅甸。现在有一种被政府禁止的，叫做木币啊。你跟缅甸的那些比丘们说，大家都知道木币啊。木就是他们的袈裟颜色就是灰白色的。他们说的法都很像佛陀的教法，但是就是解释是另外一套。他们也很讲三规五戒啊，他们也讲五戒，但是他们五戒一到他们口中就解释就是错误的。例如他们说只有杀人才叫做杀生啊，其他的不叫杀生。比如说那不浴血行淫，他说只要男女双方同意啊，就不算是邪淫啊。所以他们就很多东西解释一到他们的口中就歪了。还有一种在缅甸就有几种出家人，就是他们如果是坐坐坐坐啊，这样啊，若有分一下啊，他们就说啊，这个是真的出国了啊。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修法呢，就是把妈妈虚不，把妈妈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空，什么都空掉，什么都空掉啊。当他进入一种啊，什么都空掉，他什么这个就是涅槃的啊，这个也有啊，所以这种。衰相在缅甸已经也是出现的，我们不能够说一定到5000年之后出现，只不过呢是从大的，发展趋势来说呢，佛陀的 教法是不断的在衰亡，不断的衰亡。当袈裟变成黑色的时候，那么写法在佛教当中就流行；当袈裟变白的时候，那么佛陀的教法就开始衰败。所以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这衣服不要变成黑色，也不要变成灰白白色，就这么样道理。
导师弟子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那个到五千年时候只剩下巴蒂摩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出家人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或者是说他们做的那个事情能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那个时候呢，由于佛陀有一句话叫 "Gotra Buno" 啊，"Gotra Buno" 就是种姓。在译注里面解释的就是，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只有一个种姓而已，但是他们没有实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空有出家人的名字，但是没有出家人的实质。在缅甸还有一句话叫做：“当在家人的心像夜叉，像夜叉的时候，当出家人的心像在家人的时候，正法就开始走向衰亡啊。”所以现在我们从用这句话来看，现在其实也很符合啊，是不是？有些在家人真的很狠啊，那种为了名利啊，不择手段，这个像夜叉的心啊。而很多的在家人，不管是心态，不管是生活，都很像在家人。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正法衰亡的标志。那既然现在都已经有衰相，那更何况未来？只不过呢，只要还有三藏存在，还有人依照三藏去修行戒定慧，那么他们就能够让佛陀的教法助力，哪怕整个世间只有一个僧团是这么样做，他也能够让佛陀的教法助力。唯有等到这个僧团也找不到了，那么整个佛教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啊。
可能是刚才弟子的表达没表达清楚。弟子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现在要是有一个僧团，他的教理依据呢，不是没有教理的依据，没有修行上那个方法呢，也不是佛陀所教导的，但是他只持守佛陀所制定的一条戒或者两条戒，就像这种情况，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持任何的戒都是善法，所以还是可以得到善的果报。任何的戒法，哪怕是一个在家人，他想学比丘一样去持戒，他随自己的能力去持，这个还是有功德，还是善法。
本师弟子没有问题了。
礼敬尊者，那么我们现在是处在3000千年的时候，我想请尊者详细解释一下这个三明，以及这三明如果是阿拉汉的话，他是当他成就阿拉汉道果的时候，这三明同时具有呢，还是分开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达八定有了八定，当他在证得阿拉汉果的时候，就有可能证得三明，同时具足三明好像四无碍解一样。他不用专门去修，一旦他的圣道圣果升起，在他圣道升起那一刹那，四无碍解一起升起。六通也是这么样。好像我们在那一天晚上讲到阿难尊者用神通的去参加结集的事，我们之前没有看到阿难尊者有神通的记载，但是那个时候阿难尊者是出国，但是他有四无碍解，但他没有六通。唯有当他在结集前一天晚上也就是我们可以说那一天正好是7月15啊， 农历相当于农历的七月十五，因为六月十五的第二天入宜安局嘛。那隔一个月就证得了七月十五，那天晚上他证得了阿拉汉果，所以他的阿拉汉果一升起就跟六通一起升起，所以第二天他就显现神通去参加结集。这样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他证了阿拉汉之后，他专门又在修六通，他还是可以。还有呢，另外一个例子是叫马蒂嘎马达的例子。马蒂嘎马达是一个很有信心尽信的护持比丘的一位妇女。她在比丘们教她32身份的业处之后，后来她就也依此而证得了禅那，后来又在一起修比巴一直修比巴萨那。当她证得第三果的时候，她也拥有了神通。然后他就用神通去看那些比丘，他发现所有的他护持的比丘全部都是凡夫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也是没有专门去修。我们这一个时代人人有可能证得三明的，但是并不是所有，而是说一个人如果是拥有他之前也培养的定力，那他就在证得阿拉汉果的时候有可能三明一起升起。
请问一下班德，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出果圣者有没有三明呢？
没有，三明是阿拉汉，叫三明阿拉汉。四无碍解在任何的道果可以，但是三明六通就一定要是阿拉汉果，因为三明的最后一名是漏尽明。
那么前面两名是属于神通的范畴吗？
对，可以。前面那两个可以、嗯、乃至不是出国甚至都有可能拥有，都可以拥有，这个时代也可以拥有。
尊者您好，我想问，就是在禅修的方法和学习的那个修行的次第上面，有没有那个佛教衰败的那种表现的那种现在的情况？
禅修次第方面呢？
就是修行方法。
如果一个人的教理是错的，那么他禅修方法肯定也是错的。所以在译注里面他并没有提到，因为译注里面已经有讲到了，是教理是禅修的基础。如果教理是错的话，那么禅修肯定也是错的。在这里的前提是，他是依照佛语依照三藏，如果依照佛语依照三藏完全依照，那么他的修行是有基础的，因为有了基础，所以他的证悟也有可能，但是证悟也有可能是出偏，就是因为他还在没有证悟之前认为证悟。
谢谢尊者。
李欣尊者，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背三藏的重要性，就是不修行的话背上都要把那个三藏背下来，就像在那个佛陀入灭的时候文字还没有，然后立三藏的时候印刷术也没有，然后现在还有计算机，那我们网络这么好，就是说那些三藏什么那个还有教理都在网上可以找到，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计算机没了，那个佛陀的正法才会没有啊？
不是的。你有计算机吗？你有电脑吗？你有吗？
我家里有啊。
你的电脑有没有装三藏？
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南传佛教的一些教理。
对
呀，
那如果我任问你一些教理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那不行。
我在这里说一下，我曾经问过两位缅甸的大长老啊，我问的问题我就送一段巴利啊，送一段巴利之后他就接着解释啊。对于那位立藏持者的说，我就送一段立藏的文，还没有等我送完他就接着送了之后他就解释，他就这么解释，而且他解释的，因为立藏或者说圣典的文它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只要他的解释，然后我再回去再依照他再去查一下 或者说有些时候我理解不到，然后再去问他，问他了之后呢，根据他的这大长老的回答，我再去对照译注啊，结果都是符合的，这个才叫做持啊，他了，就是译持是真正是属于保持的佛陀的教法，而不是说用物质上。现在呢，每个人想要获得三藏，用纸本的三藏都很容易啊，你有钱你就可以获得啊，每个人要想要获得电子的，这更容易啊。我在这个电脑已经不知道多少套三藏了，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就是三藏持者，我是这些三藏电子版的拥有者啊，或者持有者，但是不是三藏持者。他们是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人拥有了书不能等于一个人拥有了知识，是不是啊？一个人拥有了很多三藏并不等于他拥有了法啊。真正要让法拥有自己，你自己真的是掌握了，才能够称为拥有，才称为持啊，达了啊。
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刚刚尊者谈到，就是教理是修正的基础，修正是证悟的基础。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教理，那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有教理的基础的人才可能修正成功？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教理是相同的，那么修正的方法就应该是基本上相同的，要不然的话，现在上座部佛教的三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各种各派里面的修行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多是修行的正果也是不一样的，有成观的，有那个，谢谢。
好，那么我们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首先，那个是修行，而不是修正啊。教理的基础，教理是修行的基础。因为一个人他唯有依照教理才能够很好的修行，但是这里的教理呢，并不等于说一个禅修者一定要先通达教理。如果他依的导师是通达教理的话，那也就没有错。所以我们刚才在译注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菩萨，菩萨他去问了他以前的老师，他以前的老师通达，所以当他向他讲了方法之后，他就能够修行。那译注里面讲到了，当有智慧的比丘智子们听闻的三藏，他就能够依之而修行。所以在这里的就讲到的是教理是修行的基础，是因为不管你是学来的也好，你是自己学也好，你是所依的老师也好，他必须要通达教理，是这样的意思啊。而现在流行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说真金不怕红炉火，那就去跟三藏对比，去跟译注去对比，或者跟清净道论去对比，你就会知道哪样是符合三藏，哪样是不符合的。例如说，在现在的很多人在讲到修 Vipassana， 但是修 Vipassana 它是需要有基础的。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慧根，就是观智的根基是戒清净和心清净，也就是说要持戒清净，还有要拥有定力。但是现在很多人他们不用持戒或者持戒不清净他们也直接修 Vipassana， 他们没有定力他们直接修 Vipassana， 这个是个问题。如果是修 Vipassana 的话，他必须得要先经过见清净和度已清净，才能够到达道非道之间清净。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禅法它都跳过了这两个清净啊，一开始就叫你直接去观无蕴的无常苦我啊，去观无蕴。那这样的话呢，它事实上是抽离了修观的基础，而去跨越到高的地方。这就好像一个 学美术的人，他很可能是要让你学好很多的基本功，要素描啊、色彩、就水彩啊等等，学好了之后他才教你一些电脑的技巧，然后呢你再去搞创作搞设计等等。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只是学了一些技巧，那么他或者说他写了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然后他就去啊那边啊，看上去确实是好像有一定的价值架设在那里。那这个就是变成说没有基础的的设计。又或者说如果真正以前练功夫的人，你要先学马步啊，学冲拳等等，等你已经有了很多这些基本功已经打好了之后，他才教你用刀用枪。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些人他因为能够这些毕竟是比较容易糊弄人嘛，所以他教你一些弄枪弄舞枪弄刀的方法，然后呢表演啊其实像模像样，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基础的。我们修观也是这样，修观其实也是很多技巧，很多技巧很多人也是用了，但是他们是没有基础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人修观他都没有破了秘籍，还没有见到究竟次法究竟民法，他们就修观。所以这样的观呢，它也可以叫做Vipassana Patilobhaga 相似的观。他们的技巧是没有错，但是他们能不能够产生真正的观智，这个是很成问题。所以与其说他们在修观，倒不如说他们在培养正念。
李静尊者，弟子有个问题，说刚才说尊者讲到，就是说佛教隐灭的时候是供养不持戒的出家人有功德也是无量的，其实是只是针对那个时代呢，还是现在这个时代？
只要有这么样的人都算了，但是他必须得是以僧团为目标，也就是说他并不在乎于那些比丘是不是真的持戒不持戒，他的目标只是想供养僧团，那些人只是僧团的代表。犹如弥丁达盘他弥丁达王问经，弥丁达王问里面讲到了，即使一个不持戒的比丘，他还是有能力代表三宝的，这一点他不管如何都比在家人殊胜，就是因为他还至少还有个形象可以代表僧团。如果说连形象都没有了，那想要做功德的人连个象征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那些没有持戒的哪怕还只是保留出家形象的，你去以他们作为僧团的代表去供养，也是能够获得大功德。
谢谢尊者。
尊者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证了果的圣者，他们的戒律是一定要清净的吗？
证果之后的戒律是清净的。如果说在禅修的时候戒律也是要清净的，除了你是通过听闻正法，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仆人，他叫做咕朱达拉，他就是经常帮他的主人玛利嘎，帮他的主人买花。买花的时候，他每次他都要偷，偷一半的钱。例如说，给他100块，他可能是买50块，那其他50块自己装自己的袋子。后来，他有一次去听了佛陀说法，就是证得出果啊，所以他结果就把那一天100块的钱全部拿去买花。然后突然啊，他的主人看到怎么那么多花，然后他才向他的主人坦白说他以前是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是证得的果，他就不会再故意犯戒。
弟子明白，谢谢。
李静尊者，在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证得了三明阿拉汉，但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再继续达到有六通，或者能得到四无碍劫智呢？
这个时代能够证得三明的阿拉汉，但是不可能证得四无碍劫了。六通呢，与其说六通，倒不如说他还能够透过修行十四种异心法而获得某一类的神通啊，但是他并不是一下子同时具备有六通。例如三明，拥有三明的阿拉汉，他可以去修习他心通，去知道他人的心念。但是这种他心通，他可以再通过修习，而不是说像六通时代一证入得阿拉汉道的时候同时具有，他还是可以修习啊，或者说他还可以修习神变通，可以修习神变。但是呢，据说修习神变也不可能像古代那么样啊，古代的人可以在水上走，犹如像地上啊。但是现代，即使你成就了这种通，你走都犹如像踏棉花一样啊。
感恩尊者。
啊，李静，阿加利亚，弟子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刚才阿加利亚有说，当还有那个三藏的时候，就是还有三藏的时候，有就是有智慧的比库，他能够通过三藏而证悟。那么这个时候他也许就已经没有老师教导了，那么他也可以证悟吗？
是指有智慧，那句话，有智慧的比丘在听闻的三藏之后，也能圆满后面两种，也能后圆满后面两种，就是他也能够完成修行跟完成证悟。这个必须得是在有可能证悟的时代，他可以。但是听闻是指什么？他还是要有老师了，是不是？
那阿加利亚，就像比如说现在确实是网络是很方便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在家人，他也可以通过就是说比如说听闻尊者的开示啊，或者有一些讲解啊，他也可以在网上那个下载三藏，有可能也可以学习巴利语，然后他就是没有就是亲自来听，就是亲自来接受尊者的指导，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正确的禅修，或者乃至于在家正得果位？
热身运动可以。
李静尊者，我想请问一下，刚才说的持三藏者，就是说他会背就叫持三藏吗？还是说他一定要通达理解，能够完全的解释？然后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自己没有修行的话，他能够真正的理解吗？能够完全正确的理解三藏吗？
三藏持指的巴利就是 Dipitakatara。 一位三藏持指必须得要把所有的三藏都能够背诵。背诵三藏的方法，后来我问那些曾经就参加过教理考试，他就是这么样的。他要叫你背哪一本书的哪一页开始啊，那你就要开始从那里背起啊。如果是你不能够背，或者说哪怕你是先提醒他一句，他就可能背下去，但是呢，你就说他哪一页，这个是很难的。背诵三藏他必须得要通达三藏的译注，而不是只是背。你不理解的意思，一般上的时候也不能够叫做持指。还有另外一种比背三藏更厉害的，叫做 Dipitaka Govita， 是要默写三藏的。他不仅能够把三藏背出来，他还能够把它默写出来。这就犹如说现在你们都很多人会念印作慈爱经，你们能不能把它默写出来？不仅他们要默写，而且在考三藏的时候，在考 Govita 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就是要考他的理解的。你必须 Govita 就是完全善通达，以及你很精通达的精通的，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把它被你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它。因为之所以能够去参加三藏考试的，他一定是先学的很多巴利的。在缅甸和在古代的斯里兰卡，学巴利他是离不开译注的。只有在外国，只有在没有跟过传统学习的人，他才会否定译注。任何在传统僧团、在传统教理里面学过的人，他都不会否定译注的。因为在我们那次去参加、去参观那个马拉面的马哈米亚巴利亚地招啊，那里啊，我们也看到那些人，他们那些萨曼尼拉从小小的时候开始，他们要背的是三藏，比如背巴迪摩卡的，然后他们怎么样去理解巴迪摩卡，他们就要依照译注，所以他们译注跟背是一起学的，但是译注不需要去背，译注要去理解，但在理解的同时你要背，背的同时你去理解，他们学习都是这么样的。等到你能够掌握到巴利有一定的阅读三藏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去依赖别人教你，一看巴利你就能够，就好像看现在你看中文或者你学的英文你看的英文一样啊，他就所以呢就能够懂三藏，能够背三藏，他都是能够理解的。能够理解，但是不等于说他完全知道禅修的方法。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把清净道论啊 Visuddhimagga 你全部看了一遍啊，哪怕你能够看巴利，然后你再结合 Mahadika 就是解释清净道论你去看，但是你能够依参清净道论去禅修吗？不一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阿毗王萨或者一些塔玛扎利亚这些法师啊，考到了法师资格的人，他去泡禅林，他能够把阿毗达摩他三个哈，就把阿毗达摩甚至把论藏他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当他们去学的时候，他会才是哦，原来这个是这么样修的啊，就是这么样的原因。但是一旦他去学的这种方法，他会发现到哦，这些哦，原来阿毗达摩是他的意思是这样来实践的。他之前能够理解的是两种，一个是叫做阿他，一个叫做缅甸呐啊，就是他的意思还有他的词语，但是怎么去做，他可能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说的理解是理解在这一个度，就是他的意义都知道。或者说对于这种人，只要有人教一点啊，有阿扎利亚去教他，他就能够明白啊，因为他们有教理的基础了，所以一点就通。
谢谢尊者。李静尊者，弟子想问一下，就是尊者讲的那个关于这个三藏的消失的这个次第，弟子想知道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没有讲，就是这个消失的次第为什么会这样消失，然后是根据佛陀所讲记载的吗？
三藏的顺序是律藏，然后是经藏，然后是论藏，这是结集的次第。然后后来在因为律藏和经藏对比起来，律藏相对会简单一点，经藏深一点，经藏和论藏对比起来，论藏的意思又会它的含义又会更深，特别是最后一部叫做马哈巴嘎拉那大论，它的意思是很深的，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基础，你很难理解后面，因为它的意思很深奥，所以在隐没的时候也是由它开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缅甸的传统呢，他每到与安居结束了之后，都会请人去念这个巴塔那，他们会有时候会七天七夜的念啊。只要你在缅甸住过，你就知道，一到现在凉季的时候，到处都是他，甚至彻夜通宵都在那边念的。因为在缅甸人相信，就是你念这巴塔那，他可以让佛陀教法久住嘛，所以他们要念，因为他们就是怕这一部论消失，因为佛陀教法就从这部论 消失开始的，然后呢再到前面。
好，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弟子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在佛法当中，有一些衰相已经出现了，但有一些修行者呢，还在追随着这些衰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在现在还有正法的时候，追随正法的人群，怎样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
佛教的衰相不只是现在开始，佛陀在世的时候已经有衰相了啊。我们刚才引的那一篇经文，玛格萨巴就说：为什么以前的时候呢，很少学处？确立正知的人很多，现在很多学处却很少的比库能够确立正知。佛陀不是说吗？众生推多，正法隐没吗？那从这句话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佛教的衰相已经有了。我们从经典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证据。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有邪见啊，例如有个叫萨蒂的比丘，他就认为说，轮回当中有个灵魂啊，有个意识，意识是什么？这个也是衰相之一。还有德瓦达达一样，他也是提出，他其实德瓦达达也是通达三藏的，他所提出的那些他的法跟律，其实几乎都是跟佛陀教法的一样，只是他提出了五相。非法非律而已，所以这样的话他才破了佛教的轮。那所以我们说佛教的衰相，或现在那些追随这些的人，这个我们只要看到这个佛教的大势所趋，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多的去惋惜什么，因为这必然是这样的。佛陀的教法它肯定是从最兴盛慢慢的衰落，慢慢衰落，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很多只是表象而已。因为佛教讲的是沙拉，就是核心的东西，核心是指正悟。我们衡量佛教的兴衰不是看人多少，而是看真正能够正悟的人多少。佛陀在世的是很多人证的阿拉汉果，还有四无碍解，后来慢慢就衰落，后来又变成六通，然后再变成三明，然后再变成漏尽，然后再变成出果，最后的连果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大势所致。那佛教还是会存在，佛教还是会发展。这证明说呢，衰相是强还是正法是强，只是在乎这个而已。真正的正法强的是在500年，500年之后几乎大势所趋，就是一路走下坡路了。佛教不可能再回升，再回升到佛陀在世，除非是等到未来佛出世。所以大势所趋。那么如果人越来越多，那么追随衰相的人，追随那些相法的人或者末法的人，这个也是越来越多，这个是自然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教法流传在早期，往往是和佛陀有因缘很亲的人，而之所以能够遇到相法，就是相似的佛法，那是因为有跟佛陀有点缘但是不是很亲的人。然后末法呢，就是可能哪怕听到佛陀一个字心生欢喜啊，后来这个就在末法而已。佛陀总是一位佛陀出世，他总是去度化跟教化有缘的人。有缘的人他必然是跟着佛陀一起出世，或者说在佛陀般涅槃之后不久，在还有正法的时期，然后越来越疏，越来越疏，越来越他跟佛陀的亲一直言越来越疏，越来越疏，所以正悟的人越来越少，遇到正法的人也是越来越少。而对于 如何让佛陀正法能够久住，让更多的人能够依照正法呢？首先我们有法句里面讲到，想要正直，让利用他人正直，先正直自己。所以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就是好好的写好三藏，好好的依照戒律回去禅修，只要这么样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去让佛陀的教法久住啊。如果你是通达三藏啊，你又是能够依照戒律回行，那么你本身就是在住持佛陀的教法。如果有个僧团，那就更好了。
萨度萨度萨度，
萨萨。啊，我们一起做回向。伊当美不娘，阿萨瓦克呀。花行好多一旦没不娘你把那啥把这有好多妈妈不娘把刚萨巴萨达囊把这米得萨贝没萨曼不娘把刚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除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此功德分，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得此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